几年前有一次新闻报道，一群人被困在一座着火的办公楼里，有一位年轻人冲进去，被困的人跟着他的声音而脱险。事后从大楼许多幸存者讲述的故事里，人们了解到他是一位志愿消防人员，正巧在这大楼里上班。虽然他在火灾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却救了许多人免于必然的死亡。跟其他福音书相比，路加描写的耶稣更加强调他是一位救主。不管我们认识与否，人类是失丧绝望的，无助无望，我们无法逃脱那悬在我们头上的上帝的审判。然而路加福音提醒我们，耶稣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来拯救我们。这是我们福音书系列的第四课，我们给它定的标题是路加福音。我们在这一课要探索如何来看新约圣经的第三卷福音书，更深入理解它，以及怎样把它的教训应用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要分三步来看路加福音。首先，我们要思考路加福音的背景。第二，我们要探索它的结构和内容。第三，我们要看它的一些主要主题。让我们首先来看路加福音的背景。我们要通过看路加福音的作者，他的原本读者，以及他写作的情形或处境，来探索这卷福音书的背景。让我们首先来看他的作者。从一开始，我们就要提一提，人们普遍认为路加福音是一本分成两卷著作的第一卷，第二卷是使徒行传。因此，关于路加福音的作者的问题，这是和使徒行传的作者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请听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路加福音的前言。提亚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请把这与使徒行传一章一到二节类似的前言做比较。这前言说道，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被接上身的日子为止。这两份前言都表明作者是把书写给一个名叫提亚菲罗的人。使徒行传的前言提到一本前书，这让大多数学者得出结论，认为这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还有其他证据表明同一个人写了这两卷书。路加福音中希腊文的风格和使徒行传中希腊文的风格相似，但和其他福音书的风格很不一样。这两卷书也强调了类似的主题，如福音普世的传讲、圣灵的工作、上帝旨意和话语不可抗拒的能力，以及经常把基督的作为描写为救恩。所以我们看写这两卷书的是同一位作者，那么他是谁呢？我们要分两个阶段来看这第三卷福音书的作者。首先，我们要看传统的观点，就是这卷福音书是由一个名叫路加的人写的。第二，我们要探索路加的个人历史。让我们首先来看认为路加写了这卷福音书的传统观点。路加福音正式来说是匿名的，因为他没有提到作者的名字，但这不应该让人感到惊奇。提亚菲罗肯定知道是谁写了这卷书，所以作者没有必要表明自己的身份。然而关于作者的身份，我们有几处信息来源。至少有三种证据证实了认为路加写了第三卷福音书的传统观点。第一，新约圣经其他部分的论述指出他就是作者。新约圣经表明第三卷福音书的作者在保罗侍奉后期曾与他在一起，例如在使徒行传，作者有时候用第三人称他们的说法来叙述故事，有时候则使用第一人称我们的说法。最后这第一人称的叙述是在使徒行传27章1节到28章16节， 那是描述了保罗前往罗马的行程。除此之外，保罗书信则表明路加是在这个时期与他同工的少数几个人中的其中一位，例如在提摩太后书4章11节，当保罗将死的时候对提摩太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像这样的信息并不证明路加写了第三卷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但是这具有很大可能。第二，路加福音的早期抄本也指出路加是其作者。
鉴定早期圣经抄本的年代实在是一个相当技术和科学的问题。基本上有三个证据是学者们用来鉴定古代抄本的年代。首先，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古文首体，这或许有时会令学生们吃惊。的确，最重要的就是古文首体的识别。古文首体是指古代手写的字体，英文字 paleography 中的 paleo 的意思就是古代， graphy 的意思是手写或书写，整个词义就是古文首体。古文首体的学者专家们有时可以达到几十年的辨别精度，总体上的误差可以控制在文本写成的50年之内。原因在于一个文字的手写体通常在一段时间里会有所改变，有时字母笔画自身在书写中当然都会有些变化，但是主要是手写的字体风格的改变，这是古文首体的证据。其次是使用某种的化学分析，例如碳14的年代鉴定技术或者其他的测试，从笔墨或文本手写的材料如毛皮等方面入手来鉴定抄本的年代。第三种鉴定抄本的方式是任何组成文本的外部注释或陈述。抄写文本的文士极少会加上日期，但是有时他们或许会注明上一些记号或评注，从而帮助我们辨别这些文本的抄录年代。这就是鉴定圣经抄本常用的三种方法。
路加福音其中一个最可靠的早期抄本是75号古文稿，人们常把它称为 P75。 这份抄本的日期是在主后180年左右，比大多数其他早期抄本包含有更多第三卷福音书的内容。它的题目是按路加的叙述，许多古代抄本也指出路加是这卷福音书的作者，没有一份早期抄本把它归于是任何别的人的作品。第三，初期教会的作品也指出路加就是作者。初期教会的重要文献指出第三卷福音书的作者是路加，时间为主后170年到180年左右的摩拉多利残卷，是列出初期教会认为属于正典的新约圣经书卷的人所知的最早文献。他清楚断言路加是第三卷福音书的作者。另外一个古代的见证
就是人们所称为反对马基安派的序言中提到了路加福音，
这是写于主后160年到180年前后，为的是反驳异端马基安。他是这样引述第三卷福音书的，叙利亚安提亚人路加，一位职业医生，是使徒的一位门徒，在后来的一个时候他陪伴保罗，路加在圣灵的催动下在雅盖亚这个地方写成了他整卷的福音书。而且第二第三世纪许多教会领袖承认路加是第三卷福音书的作者，例如生活在大约主后130年到202年的二人纽，生活在大约主后150年到215年的亚历山大的格利冕，生活在主后155年到230年的特土良，断言作者是路加。
我认为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把握确定路加是第三部福音书的作者。我们从使徒行传中得知路加是一位医生，事实上保罗在跨越亚细亚一个叫特罗亚的地方遇见了他，他们相遇后就一同前往腓立比，之后路加有可能就逗留在腓立比行医，之后他再度与保罗同行，从腓立比出发到主后57年到达耶路撒冷。因此我们从新约中得出的画面就是路加是一个十分了解保罗的人，与他共同旅行宣道。这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个路加和写路加福音的作者是同一个人。
假如你要简单猜测陪伴保罗同行的人名， 你不一定会想到路加。在保罗的书信中，他并非是一个十分凸显的人物，你更有可能想到人可能是提多或其他的人。因此路加在保罗书信中并非是一个很凸显人物的这个事实，却暗示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归结为路加是相当合理的。另外，我也认为在思想此福音书的作者时，把他们视为福音书初次流传的较早时期应该是合乎情理的。因此我认为把署名归为路加的福音书和使徒行传中同名作者又是保罗旅行同伴的事实综合起来，就让我们可以十分确定这两本书的作者就是路加。他正是陪同保罗走过某些宣教旅程，与保罗同工过的那一位。
现在我们已经认同了路加写了这卷福音书的传统观点，就让我们来看看路加的个人历史。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关于路加个人历史至少四件事。第一，他不是一位使徒。事实上，路加看起来并不是他的福音书记载中的任何事件的目击证人。请听路加福音一章一到二节的这些细节。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
Luke's Gospel is the only one of the four that has
路加福音是四福音书中唯一的一本在前言中具有一个历史学家通常所写的历史性引言，因此这就清楚地表明路加是特别清楚地意识到他在按着当时历史学的方式来写作的。在前言中他讲到他资料的来源，他并没有宣称自己是目击的见证人，而是声称自己收集了目击见证人的见证，将他们记录下来。因此我们拥有的是他宣称的目击见证人的见证。但是而后在保罗到达耶路撒冷后的那个时期，在保罗最后回到耶路撒冷的旅行中，路加是陪伴他的人。那时保罗在狱中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因此看上去路加在那段时期里都留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其他地方，从而他有大量的时间，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他可以进行采访。就像一个优秀的古代历史学家的做法那样，他可以走访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些目击见证的成员，当时还活着的见证人，诸如雅各、主耶稣的弟兄等。十二使徒中的某些人大致也在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其他地方，因此路加实际上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来采访目击的见证人。当然之后他跟随保罗来到罗马，在那儿他也有可能遇到其他的人向他讲述他们回忆经历中有关耶稣的故事，从而我认为我们能够说的是路加在一个十分有利的位置，使他能够从目击见证人那里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第二，路加看来是一个归信基督教的外邦人。保罗在监狱里给哥罗西人写信时，他向他们传达了当时与他在一起的路加的问候。请听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是怎样说的：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这很重要，因为保罗在十和十一节说了亚历达古、马可和尤士都是当时与他一同做工的唯一的犹太人，所以得出结论说路加是一名外邦人，这是合乎情理的。只有使徒行传一章十九节得到证实，路加把亚兰文描写为他们那里的话，亚兰文是犹太人的语言，但不是他的语言。第三，路加看来也是受过良好教育。新约圣经许多书卷是用相当普通甚至是简单的希腊文文风写成的，但是路加福音使用了非常精良的希腊文。路加受过良好教育这个事实也反映在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指出他是医生这件事上。虽然在新约圣经时期医学并不像今天那样是一门专门学科， 但他仍然要求一个行医的人具有技术、天资和一定程度的学识。关于路加的个人历史，我们知道的第四件事就是他是保罗的侍奉伙伴，因为《使徒行传》中记载了许多故事表明了这一点。正如保罗在腓立门书24节描述的那样，路加是与他同工的。根据《使徒行传》16章6到10节，路加首先是在特洛亚加入保罗的宣道，随着保罗回应进入马其顿宣教的呼召，与他同去。从那时开始，除了《使徒行传》16章40节到20章5节记载的那一段在腓立比长时间停留之外，路加就经常与保罗在一起。路加的忠心在《使徒行传》27章1节特别表现出来，当时他加入保罗，和他一道开始前往罗马的危险旅程。
我想新约圣经人物中，我最想见面的人就要数路加了。起初，我以为我会成为一位医生的，因此他总是一个令我好奇的人物。当我们论及到他撰写其中的一本福音书的资格时，我认为有好几个方面要进入我们的视线。首先是关系到个人的层面，《使徒行传》16章，路加开始使用我们，突然间他自己进入了画面里，他不再是做第二手的报道。路加加入了这群实际参与这些事件发生的人的行列之中，他们都有机会亲身目睹和经历早期基督教会的发展，我认为这是令人激动的事。第二件事在于他的职业是个医生，想到自己曾经试图成为一个医生所经过的训练，我了解这样的人是会力图做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他们一定十分谨慎地将有关事实梳理清楚。你晓得，他们要努力精确地得知每个细节，因为他们得出的任何定论都是为了病人的好处着眼的。或许路加第三个对我产生冲击的层面在于他在希腊罗马世界的丰富旅行经历，他福音书叙述的视野不再局限于犹太或巴勒斯坦地，而是一个全球性的视角。在现今我们思想基督教福音全球化的现实里，我们能够对路加的视角有些确实的理解，因为他曾经有机会活在希腊、罗马和其他希腊、罗马影响的世界中，有机会目睹、耳闻到耶稣基督的信息怎样在那些接受信息的文化中应用出来。
我们现在已经看了第三卷福音书的作者，就让我们来看路加原本读者是谁。我们要从两方面来探索路加福音的原本读者。第一，我们要看这卷书是明确写给提阿菲罗的。第二，我们要看有可能这卷书也是写给一群更广泛的读者的。让我们首先来看提阿菲罗是路加的第一位读者。
There's been a great deal of debate over the centuries as to
多个世纪以来，究竟谁是提阿菲罗？人们有大量的辩论。
此名字在路加福音1章1到4节用到，当然就是在使徒行传1章1到2节中再次提到的。
提阿菲罗这个词的意思是上帝所爱的人。为此缘故，许多人认为或许提阿菲罗并非是一个人，而是代表路加福音的读者群，他们就是教会中上帝所爱的人们。另一个很大的可能性，当然就是提阿菲罗是一个真实的人。多数学者和我都基本赞同第二种观点。之所以有第二种看法，就在于路加称他为大人，这在原文 Cratista 意为尊贵的。路加后来用这个词来称呼罗马的官员、巡抚菲利斯和亚基帕王，因此这一点很显然，在路加的头脑里，这是一个相当专门的表达，用来特指在高位的，或许特别称呼在罗马政府中位高权重的人物。除此以外，路加福音1章1到4节似乎在表明此书是作为呈现的，这当然是合乎引言呈现的文学手法，而历史性的文献往往会用这类语言奉献给赞助人或监护人，这就是实际上支付此项工作的经费支持者。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看法是相当符合我们所知的呈现陈述。因此缘故，就像我所说的，几乎可以肯定提阿菲罗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路加的前言表明，提阿菲罗是他的赞助人，就是委托他在金钱方面支持他写作的人。在路加福音一章一节，路加把他的作品献给提阿菲罗大人，或
Cratiste Theophile。 Cratiste
这个词表明极大的尊贵，事实上在整本新约圣经中，它只是用来描述另外两个人，罗马巡抚菲利斯和菲斯都。如果提阿菲罗不是一位罗马高官，他也肯定是一位有威望和重要的人。但路加和提阿菲罗之间的关系远比仅仅的赞助关系更为复杂，在某种意义上，提阿菲罗也是路加的学生。在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四节，我们看到这些话：提阿菲罗大人啊，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提阿菲罗已经知道耶稣的事，但路加写了这卷耶稣生平内容更丰富更有次序的叙述，为的是让提阿菲罗相信他所学的。在看了路加明确提到提阿菲罗是他第一位读者后，思想路加也是为一群更广泛的读者写书，这对我们会有帮助。有很多理由可以认为路加是为除了提阿菲罗以外更广泛的读者写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初期基督徒会彼此分享书信和其他著作。只举一个例子，请听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是怎样说的：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因为初期基督徒会分享他们所写的，那么认为提阿菲罗也会很迫切的要与人分享路加的书，这想法就是合乎情理的。除此之外，这卷福音书的优秀的文学特征几乎可以使人肯定路加在心目里也有一群更广泛的读者。这卷书的文风很显然不是只给一个人的私人信件的风格。路加在路加福音一章三节提到的广泛的历史研究，也意味着有更广泛的读者。除此之外，这卷福音书和使徒行传的甚长篇幅表明路加是在写一卷大型著作，是为了更大群的读者写的。但这更广泛的读者是哪些人呢？看来最有可能的是路加主要是为外邦基督徒写作，例如他的希腊文风格是外邦人的风格，他强调上帝国度的福音普世传讲，强调救恩是给万民的。当然路加福音对犹太基督徒也是很有价值的，但他不像马太福音那样是针对他们的。在一种普遍意义上，上帝总是要他历世历代的百姓阅读和明白整本圣经。但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当圣灵漠视特定作者写下特定书卷时，他是透过他们的个性和兴趣关注来动工。在这首要的意义上，路加的目的其实是直接针对提阿菲罗和其他第一世纪的外邦基督徒的需要来表达他写的福音。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现代读者是在旁听路加写给他们的话，但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时心里记住路加和他的听众，我们就能更好的预备明白他写的内容，把它应用到自己的人生中。了解了这卷福音书的作者和读者之后，我们准备好来看他写作的情形。我们要分两步来看路加福音写作的情形。首先我们要看他的写作时间，第二我们要看路加写作的目的。让我们首先来看路加福音的写作时间。至少有两个因素指向写作时间是介乎主后65和67年之间。第一，在把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进行对比时，这使得大多数新约圣经学者都认同路加使用了马可福音作为他的其中一个调查资料来源。 在我们前面关于马可福音的那一课里，我们得出结论说，马可福音最早的可能写作时间是主后64年。如果路加使用马可福音作为一个来源，那么他写福音书最早的可能时间必然是在这之后的某个时间，很有可能是在主后65年左右。第二，使徒行传指出他的写作时间肯定不晚于主后69年，很有可能不晚于主后67年。使徒行传并没有记载像发生在主后65年左右的保罗殉道，在主后66年结束的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或者主后70年的耶路撒冷沦陷等这些重要事件。这些重要的省略暗示路加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前，至少也是在他知道这些事情发生前写成使徒行传的。按照使徒行传一章一节，路加福音甚至是他在写使徒行传之前就完成的，所以看起来最有可能的是路加在主后67年前完成了他的福音书的写作。他几乎肯定是在主后69年耶路撒冷沦陷前完成这卷福音书的。我们已经看了路加写作的时间，现在转过来看他的目的。路加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和四节举出了下列调查和写作这卷福音书的原因。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为提阿菲罗以及其他像他那样的外邦基督徒写作，为的是加强他们对身为犹太人的弥赛亚耶稣的起初信心。路加写作的时候，像提阿菲罗这样的外邦基督徒面对他们信心的强烈挑战，这些挑战至少出于两个源头。第一，尼禄在罗马逼迫基督徒，这引发了广泛的恐惧，担心逼迫会蔓延到整个帝国，这惧怕让一些人怀疑基督徒所宣告的就是耶稣已经引入了上帝国度的这件事情。第二，基督徒正为着加入教会的那些归信基督教的外邦人的地位进行争论，那时教会主要是由犹太人组成的，这种偏见和纷争让人起了疑心，怀疑耶稣是否真向人类每一个族都提供他的救恩。路加回应对这些挑战和怀疑，写书说服外邦信徒他们跟从耶稣的决定是正确的，耶稣确实开启了上帝的国度，外邦基督徒确实是上帝家中完全的成员，如果他们继续忠心于耶稣，就肯定要得到救恩完全的祝福。现在我们已经略略看了路加福音的背景，就让我们来看第二个主要话题，它的结构和内容。按照这个系列前面的课程，你可能会记起在大范围内所有四卷福音书都是按的时间次序讲述耶稣的生平，但在较小的范围内他们有时候按着不同的原则组织耶稣的故事。例如我们在马太和马可福音看到他们有时按照某些主题安排资料，对比之下路加大致按照地理位置安排他福音书的内容。按照本课的目的，我们要把路加福音分成六个部分。第一章一到四节的简短引言，接着是五大组的故事。福音书第一大部分描写耶稣生平的开始，聚焦在犹大和约旦河地区，这个部分是从一章五节到四章十三节。第二大部分是对耶稣在加利利侍奉的记述，从四章十四节到九章五十节。第三大部分记载了耶稣前往耶路撒冷，是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二十七节。第四大部分是对耶稣在耶路撒冷和周边地区侍奉的叙述，从十九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一章三十八节。末了，路加福音第五最后一个主要部分叙述了耶路撒冷城外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是从二十二章一节到二十四章五十三节。因为我们已经看过路加福音的引言，我们下面要关注他叙述的五大部分。首先从路加福音一章五节到四章十三节 耶稣生平的开始看起。路加对耶稣生平的开始的记载，从耶稣出生前不久开始，跨越在他公开侍奉之前的这个人生阶段。在这些章节中，路加主要关注的是要表明耶稣生来既是上帝的儿子，也是大卫的子孙，这使他成为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而且作为大卫的子孙，耶稣也是弥赛亚或基督，通过把上帝的国度带到地上而为世人提供救恩的那一位。贯穿这段叙述，路加经常提到上帝在旧约的应许，为要表明上帝正在通过耶稣实现这些应许。所以忠心于上帝以及得到他国度祝福的唯一方法，就是接受耶稣做君王和救主。这几章可以分成四大部分：对施洗约翰和耶稣的降生宣告，他们相应的出生与童年，约翰指出耶稣的身份，两次证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我们从路加福音一章五到五十六节的降生宣告开始。意味深长的是，路加以天使加百列的显现作为他的福音书的开始。几百年前，但以理书第九章说，加百列宣告以色列的被掳要持续几百年，只要以色列继续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他就要受捆绑。但在路加福音里，加百列宣告审判的日子即将结束。在路加福音一章五到二十五节，加百列预言施洗约翰出生，加百列临到犹大的祭司撒加利亚，对他说他不能生育的妻子伊丽莎伯要奇迹般的生一个儿子，他们要给这个男孩起名叫约翰，他要从出生就被圣灵充满，要以以利亚的心智服侍，为上帝的救恩预备道路。撒加利亚一开始怀疑加百列的信息，所以他被击打成为哑巴，直到孩子出生为止。路加把对约翰出生的宣告和路加福音一章二十六到三十八节加百列对耶稣降生这个更大的宣告连在一起。加百列告诉玛利亚，上帝要奇迹般的在他腹中生出一位儿子，让上帝他自己做孩子的父亲。上帝的儿子要起名叫耶稣，意思就是救主，而且他要继承他祖先大卫的宝座，意味着他要做弥赛亚，大卫那伟大的子孙，把上帝永远国度的救恩带到地上。因为玛利亚和伊丽莎伯是亲属关系，玛利亚就去犹大探访他的亲属伊丽莎伯，告诉他自己怀上了上帝的儿子。我们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九到五十六节看到这次探访。当玛利亚和伊丽莎伯打招呼时，约翰在他母亲的腹中欢喜跳跃，伊丽莎伯立即被圣灵充满，好使他可以明白他孩子反应的意义。伊丽莎伯称颂玛利亚，称他的儿子做自己的主，作为回应，玛利亚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到五十五节唱了他那著名的常被人称为尊主颂的赞美诗，表达了他对即将借着他的孩子临到的救恩的极大喜乐。在接着降生宣告后，路加在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七节到二章五十二节比较了约翰和耶稣的出生与童年。路加对约翰出生与童年的记载是在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七节到八十节。约翰是年老父母所生的孩子，他们在第八日把他带到圣殿受割礼时，他的父亲的声音恢复了。与此同时，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预言说他的儿子要为弥赛亚大卫那伟大的子孙预备道路。请听撒加利亚在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九到七十六节是怎样描写弥赛亚的角色的。上帝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上帝在旧约向亚伯拉罕和大卫发出救恩的圣约应许。撒加利亚预言上帝即将实现这些应许，他的儿子约翰要做预备道路的先知。接着路加在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五十二节记载了耶稣的出生和早期童年，这记载和他之前对约翰出生的描写有几处对应的地方，但路加对耶稣出生和童年的记载长得多，详细得多。他从耶稣在大卫的城犹大的伯利恒出生开始，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二十节的事。耶稣的出生非常卑微，他生在一个马棚，被放在马槽里，但天使向附近牧羊人宣告他降生的布告完全是威严十足。请听天使在路加福音二章十和十一节对牧羊人说的话：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天使宣告大喜的信息，福音就是弥赛亚君王要救上帝的百姓脱离上帝的审判。然后一大队天兵加入这天使，他们为着耶稣的降生歌唱赞美神。路加清楚说明，虽然耶稣出身卑微，但玛利亚的儿子真的是上帝拣选的弥赛亚和君王。接着路加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到四十节描写了耶稣受割礼和在圣殿上被献。在圣殿里圣灵充满和感动西面以及圣洁的女先知亚拿，宣告耶稣是要给世人带来救恩的弥赛亚。请听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西面对上帝的赞美：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这应验了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在当中上帝说：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福星，是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微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上帝通过西面启示，耶稣是要给以色列带来救恩和荣耀的弥赛亚。不仅于此，他还要把上帝国度的福音扩展到外邦的万民，使他们也可以得救。最后路加回到耶稣身为儿子的主题，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一到五十二节简单记载了耶稣在圣殿的故事。当时耶稣十二岁，跟着父母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但他们回家的时候与他分开了。他的父母几天后在圣殿里发现了他与教师交谈。圣殿里每一个人都稀奇耶稣的知识与聪明。玛利亚责怪耶稣的时候，他的回答表明他是多么的特别。请听耶稣在路加福音二章四十九节对玛利亚说了什么：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圣殿是他父的家，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接着约翰和耶稣出生和童年之后，路加在路加福音三章一到二十节记载了约翰指出耶稣的身份。在这叙述中，约翰证实指出耶稣就是弥赛亚，以此为上帝的救恩预备道路。约翰在约旦河地区的传道侍奉中宣告上帝的国度将要临到，劝勉人为他们的罪悔改，给那些悔改的人施洗。但当耶稣到他这里来受洗时，约翰指出他是弥赛亚，明确宣告自己连给弥赛亚解鞋带也不配。约翰说耶稣要像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三节 和以西结书39:29这些旧约圣经经文预言的那样，要用圣灵施洗。这意味着历史的最后阶段已经临到，是上帝的救恩要完全实现的时候。
It'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under in the Old Testament that in Exodus 19,
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在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十九章中，在讲到以色列人聆听上帝亲自说话，或是上帝降临在西乃山时，以色列人都被告知要洁净他们的衣服和洁净他们自己。因此，我们发现洁净其实是人们在预备上帝的来临或上帝显现时所要做的事。若我们查看施洗约翰的宣告，他所讲的基本上就是上帝要来审判了，人们都需要自己悔改，当然还要受洗。
In the Gospels we have John baptizing people.
在福音书中我们看到约翰为人施洗，然而我们看到耶稣来也让约翰为自己施洗。为何耶稣会这样做？你想，约翰在说悔改意味天国的到来，难道耶稣也要悔改不成？很显然他不必，他是上帝的儿子，毫无瑕疵。那么他为何需要让约翰为他施洗？其实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约翰的洗是在预备上帝国度的降临，在他呼召人们来悔改和相信时，这是不同于基督徒受洗的意义。在基督徒的洗礼中，耶稣在宣告上帝的国正在到来，他的君王正在来临，人们要为此预备好。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就正式揭开了他侍奉的篇章。在福音书中，耶稣所有的侍奉都是以这个洗礼来做起始点的。耶稣向我们认同，用马太的词汇就是进驻般的意。这不是因为耶稣需要悔改，不是因为他是罪人，而是因为他一次向他的子民认同，他一次开始了他的公开侍奉，他正在以自己的人生作为我们的代表，这人生在他的受死复活升天中达到顶峰。因此这就是为何他来要接受约翰洗礼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侍奉的就职典礼，他要开展侍奉的起头，宣告约翰所盼望的事情现在已经在他里面开始来临了，他自己就是目前正在带来国度成为现实的那一位。
现在我们已经看了约翰指出耶稣的身份，让我们来看这段叙述第四也是最后的部分，路加福音3:21-4:13，证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路加举出对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三个分开的证实。首先从路加福音3:21-22上帝的证实开始。请听路加福音3:22对耶稣受洗的这段叙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耶稣受洗时，上帝透过圣灵可见的显现和他从天上发出的声音，亲自公开证实耶稣是他的儿子。接下来路加在路加福音3:23-38提供了家谱的证实，证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像马太一样，路加是通过大卫和亚伯拉罕这些异人的谱系追溯耶稣的家谱，但和马太不同，路加扩展他的记载，包括了人类义的谱系，一直回到亚当那里。要明白这些家谱的重要性，就请听他是怎样在路加福音3:38结束的。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上帝的儿子。路加把亚当称作上帝的儿子，这是在这些章节中赋予耶稣的同样称号。路加就是这样指出新约圣经其他部分清楚教导的。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使命是成就上帝的第一个儿子亚当要达成的目的，或者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45说的，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亚当是地上上帝的仆人式君王，目的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但他大大的失败了。但耶稣是上帝伟大的儿子，在亚当失败的地方成功了， 因此把救恩传给受亚当堕落进入罪影响的万族万民。关于耶稣是上帝儿子的最后一个证实，是耶稣亲自在路加福音四章一到十三节的亲身证实。这是对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叙述，正如路加在路加福音四章一节指出的那样，圣灵充满耶稣，带领他进入旷野，在那里他受撒旦试探。魔鬼试探耶稣，要他把石头变成饼，从魔鬼那里接受统治万国的权柄，让自己从圣殿顶跳下去。魔鬼在这些试探中两次是以你若是上帝的儿子这讥笑的话开始的。作为回应，耶稣坚定拒绝了撒旦全部的三个试探，甚至引用叙述一位忠心的上帝的儿子当如何行的旧约圣经经文。
Jesus quotes the Bible when he's encountered by the devil in the wilderness for several reasons. First of all,
耶稣在旷野遇到魔鬼时，他引用圣经有好几个原因。首先，福音书的作者们部分要做的就是描写刻画耶稣是上帝真正的儿子，因此我们看见他引用圣经的一个理由是在于他与上帝有一个立约的关系。他回到圣经引用他的圣约关系的表述来维系一切应当有的次序，将自己的权柄放在一个与天父上帝合一的关系位分之中，同时他也警告魔鬼只有有限的权柄。因此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要提醒他自己与上帝圣约关系的优先次序，帮助他抵挡从魔鬼来的诱惑试探。然而我们看到他引用了一些特定的经文，特别来自生命记六到八章，因为这是摩西论及上帝子民在旷野中的经历，出埃及群体的内心是怎样受到试验，让人们看到存在他们自己内心的究竟是什么。这里我们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耶稣面临试探时，他圣子的身份受到质疑和试验，这正是以色列人的失败所在，而耶稣通过了这个试验。因此我们看到新约作者们将旧约事件与耶稣受试探的叙事之间进行相应的对比。
因为这一段是接着耶稣的家谱，而他的家谱是以亚当是上帝的儿子做终结，所以路加对耶稣受试探的记载应当被看作是以创世纪第三章对亚当受试探记载的对比。在那个故事中，魔鬼在伊甸园当中试探亚当，亚当犯罪时，上帝咒诅受造界，把全人类赶到旷野。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耶稣在旷野抵挡试探，这证实他真是上帝忠心的儿子，要把上帝忠心的百姓带回乐园。在犹大和约旦河地区，耶稣的开始之后，路加福音接下来的第二大部分记载了耶稣在加利利的释放。这个部分是从四章十四节到九章五十节。在路加写的福音书的这个部分中，他记载了许多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和传讲福音的例子，为要证实耶稣是旧约圣经应许的圣灵膏抹的救主。路加描写耶稣在加利利侍奉的叙述可以分成五个段落。第一，耶稣在拿撒勒的讲道；第二，他的教导和神迹；第三，耶稣的角色和施洗约翰角色之间的分别；第四，耶稣更多的教导和神迹；第五，耶稣装备十二门徒进行侍奉。我们要看这些段落的每一处，首先从路加福音四章十四到三十节，耶稣第一次在拿撒勒讲道开始。所有三卷弗类福音书都强调了耶稣在加利利侍奉期间行神迹的能力和对福音的宣告，但路加的说明和其他人不一样，因为他是以主第一次在自己的家乡拿撒勒讲道 来开始引出耶稣侍奉的这个阶段。路加记载耶稣在安息日去到会堂，人把一卷以赛亚书交给他，这样他就读了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然后做了一个震惊的宣告。请听在路加福音4章18到21节，耶稣读了什么，说了什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When he said, this scripture is
当他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耶稣在说的是旧约圣经记载的预言和期待，当时就在他身上实现了。其实这就是整个喜年的含义，就是在每到第49或50年时，这取决于你的算法，旧约的以色列人都要免除人的债，恢复他们祖先的土地，他们支派原来分配的产业，就是在摩西和约书亚时代分得的配额都要归还。如果我们认为出埃及是个伟大的旧约中实现救赎的重要事件，我们同样也要明白喜年是上帝为了恢复更新的重要预备，因为只要我们仍旧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上帝的救恩必将拯救我们，同时恢复正是上帝救恩的一部分。为此耶稣的作为就是要体现出这个喜年的标志，他将人从魔鬼的压迫下释放，从社会压制和隔离中获得自由，他将他们恢复交还给上帝，他们的创造者和天父。
先知以赛亚预言说，上帝国度的降临要导致所有上帝忠心的百姓得蒙拯救，而耶稣则郑重宣告这一天已经来到。这对经文的引用表明了路加解释耶稣整个侍奉的基本模式，耶稣是弥赛亚或基督，旧约圣经预言的救主，他要通过把救恩带给上帝的百姓，以此在地上显明上帝的国度。路加在叙述耶稣在拿撒勒的讲道之后，在路加福音4章31到7章17节记载了耶稣大有能力的教导和神迹的几个例子。路加在这个部分证明耶稣是弥赛亚，因为他应验了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的预言。在路加福音4章31到36节，耶稣让一个人脱离污鬼的邪灵得自由。在4章38到42节，他医治了很多其他人。在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他呼召彼得、雅各和约翰做门徒。我们在接下来的经文中看到类似的模式。5章12到15节，医治长大麻风的人。5章17到26节，医治那瘫痪的人。接着在5章27到32节，呼召那叫利未或者马太的人做门徒。同样的模式也在接下来的经文中重复，但路加记载的不是耶稣的医治，而是他的教导。在5章33到38节，耶稣教导他亲身同在时应当终止进食，带来喜乐。在6章1到11节，耶稣教导安息日是用来医治和拯救生命的。在6章12到16节，他在众多的门徒中拣选12个人作为他特别的使徒，他们被赋予建立以色列新秩序的任务。耶稣通过这些神迹和教导证明他确实是以赛亚预言的弥赛亚，因为他是以使人得自由、医治和救人脱离压迫的方式带来了主的眷顾。接着路加在路加福音6章17到49节记载了耶稣所讲的一篇相当长的讲道，人常把它称为耶稣的平地宝训，与他在马太福音5到7章的登山宝训有许多相似之处。
One of the interesting contrasts between Matthew
和路加福音之间的一个有趣对比，就是我们熟悉的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登山宝训和路加福音六章被称为平地宝训的对比，这导致了没完没了的讨论和辩论。他们究竟是同样的一次讲道，还是分别不同的讲道？我认为有两件事需要说明。首先，我们知道我们是在面对耶稣那次所讲的内容中很小一部分的摘要。我的意思是，假如你放声朗读马太福音五到七章，也许会花40分钟左右。耶稣当时讲了好几个小时，而他的教导不可能这么高度的浓缩。因此，我们面对的是摘要的问题。那么，我们是在讨论来自同一篇讲到的摘要吗？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的。其次，要谈到的是地理环境，这是个蛮吸引人的问题。在加百农后面有山脉，因此你看着这些山会说，也许耶稣坐下，人们都在山上听到。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如果你看着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慢慢下降的火山石缓坡，从3000英尺之高降到海平面之处。因此从远处望去，许多人会称那地为平地，他们是有坡度的，他们是在山坡上。我会说，从登山宝训的视角，耶稣坐在山上，而从平地宝训的视角，同样的地方，它是一块平地。而我认为最后这一点是很吸引人的地方，路加要给我们一个印象，耶稣是平易接近的，从而他描写耶稣好像在平地上，他与我们同在。而马太想让我们看到耶稣的权柄，耶稣像摩西在山上有那样的权柄。因此我认为对此我们可以有两个不同视角的答案。
耶稣在平地宝训中强调了以赛亚曾经预言的一个同样的大逆转，穷人要蒙福，饥饿的人要得饱足，哀哭的人要喜笑，上帝要祝福那些无助的人。但好消息还更进一步，耶稣呼召那些蒙福的人跟从他，按照上帝国度的标准和价值观生活，这往往与地上的标准很不一样。例如他呼吁他们要爱陌生人，甚至爱他们的仇敌，这是与告诉我们要提防陌生人，恨我们的仇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就这样，国度的信息不仅是祝福的信息，也是伦理责任的信息。在平地宝训之后，路加表明更多耶稣应验以赛亚预言的证据，以此结束了这个段落。耶稣在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医治一位百夫长的仆人，在七章十一到十六节甚至让一位拿因城寡妇死去的儿子复活。路加关于耶稣在加利利侍奉的下一个记载，是在路加福音七章十八到五十节围绕着施洗约翰展开的一组故事。施洗约翰被关进监狱后，派了他的一些门徒去问耶稣，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耶稣回答，提醒他们他所做的事。耶稣行的神迹，做的教导，清楚应验了以赛亚书61章1和2节的预言，所以证明耶稣确实就是弥赛亚。请听在路加福音7章22节耶稣对约翰派去的人说的话，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继续教导，证实约翰是先知中最大的，但就连约翰也比不了上帝国中最小的人。路加在七章47到50节插入了一点，解释说耶稣实际上赦免了洗他脚的那位不道德妇人的罪。约翰曾经给悔改的人施洗，以此呼求上帝赦罪，但是耶稣通过赦免罪人，医治病人，向穷人传福音，把上帝的国度实质性的带进人当前的经历之中。在围绕施洗约翰展开的故事之后，路加在路加福音八章一到五十六节记载了更多耶稣的教导和神迹。在这些更多的教导和神迹中，耶稣关注的是国度的福音。路加福音八章一到十五节撒种的比喻，十六到十八节灯台的比喻，描写了凭着信心和顺服回应国度信息的重要性。他在路加福音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重复了这些主题。 说那些听了上帝的话又遵行的人是他真正的家人。然后在路加福音八章二十二到五十六节，路加记载了几件神迹，证实和表明了耶稣带来的救恩。耶稣平息风暴，赶鬼，医治一位有病的妇人，让一个姑娘从死里复活。最后路加在路加福音九章一到五十节记载了耶稣装备十二个门徒进行侍奉，以此结束对耶稣在加利利侍奉的记载。首先在路加福音九章一到九节，耶稣差遣他的十二使徒治病和传福音，这些人是他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呼召出来的同一批人。然后在九章十到十七节，他通过让五千人吃饱表现出他的大能，教导他的使徒要信靠他的能力和供应。这些预备在路加福音九章十八到二十七节达到高潮，在其中使徒承认耶稣就是人长久盼望的弥赛亚或基督。路加以耶稣继续装备他的使徒们的侍奉，特别是他升天之后他们要进行的侍奉的几个故事结束这部分。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耶稣在彼得、雅各和约翰面前改变形象，父从天上说话，兼顾他们对耶稣的委身。然后在九章三十七到四十五节行了一件极其困难的赶鬼的工作。在九章四十六到五十节教导在上帝国中谁为大的问题。在所有这些叙述中，耶稣都是在预备他的门徒来承认他的权柄，依靠他的能力，奉他的名做谦卑仆人的侍奉，好使他们可以在他地上的国度里，就是教会中做有效的带领。在耶稣在加利利的侍奉之后，路加福音的第四大部分描写了耶稣前往耶路撒冷，这个部分是从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二十七节。路加在这个部分五次提到耶稣下决心要前往耶路撒冷，就是在九章五十一节、十三章二十二节、十七章十一节、十八章三十一节和十九章二十八节。举一个例子，请听路加福音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是怎么说的。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并要鞭打他，杀害他。路加通过像这样的经文清楚表明耶稣委身上帝拯救百姓的计划，即使这要求他死在耶路撒冷也是如此。我们要把关于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讨论分成四大段落。第一，耶稣关于做门徒实质的教导。第二，路加记载耶稣和他的对头之间激化的冲突。第三，耶稣关于做门徒代价的教导。第四，耶稣委身与上帝拯救他百姓的计划。让我们从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一章十三节做门徒的实质开始。耶稣委身要建立上帝的国度，拯救他的百姓，这让他拣选和训练特别的使徒，在国度中做仆人式的领袖。他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一节到十章二十四节教导他们如何传福音，警告他们生活将会艰难，但他也赐他们圣灵，给他们加力量。在这装备之后，他派他们向他计划去到的城市传福音。在这之后，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到十一章十三节，耶稣给了他们一个广阔的世界观，教导与做门徒有关的三件事：爱邻舍、爱上帝和祷告。耶稣在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开始这样来总结他的教导：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在这里引用《申命记》6:5和《利未记》19:18，为要解释整个旧约律法教导我们应当怎样爱上帝和爱我们的邻舍。接下来的两段举例说明了这爱的律法的两部分。路加福音10:29-37，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举例说明了该如何爱邻舍。这是大家很熟悉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向一位受伤以色列人表现出爱邻舍的爱，虽然他们两个人群之间关系紧张。接着在路加福音10:38-42，耶稣与玛利亚相遇，这提供了一个如何爱上帝的榜样。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他教导，表明我们要以上帝为我们生命中头等大事，顺从听他教导，以此来爱他。最后耶稣已在路加福音11:1-13教导祷告，结束了他对使徒的教训。他教导他们为着上帝国度的恩赐与祝福真诚恒切祷告。
祷告对基督徒非常重要，我们看耶稣的榜样就知道了。我们就发现耶稣知道工作越重越是需要安静，需要跟天父有交通，需要在灵命方面充电。还有当耶稣要挑选12门徒，他就整夜祷告，通宵祷告，然后第二天他就挑选12门徒，而且呢他也知道其中有一位要卖他要出卖他，所以呢挑选门徒的时候也是面对十字架的时候，所以耶稣挑选门徒这个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他就通宵祷告，这些是耶稣的榜样还有那个耶稣差派门徒出去宣告天国的降临，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兴高采烈耶稣也是那个有向上帝发出那个赞美他感谢上帝这些天国的奥秘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却显明他说父啊是的，这本就是本是你的美意所以耶稣也会发出赞美来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如果耶稣也需要祷告也需要赞美，我们更加需要。还有就是当他面对十字架最大的挣扎就是科西玛丽园，在科西玛丽园里面他极其伤心那个汗如同血点那样子一滴滴的流下来他就那个跟天父挣扎了但是那个挣扎到最后他还是说不要按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父的意思所以呢这些让我们看到祷告的重要性耶稣给我们设下那个榜样，那么耶稣要成全天父的旨意，耶稣也需要从天父支取能力，耶稣需要跟天父有很密切的交往这些就是让我们看到祷告是必须的，祷告是最重要的。
Well, I would say the main reason
其实我认为祷告对基督徒之所以重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
每次我们祷告就是我们表达我们在基督里的信仰，我们就在福音里安息。我们之所以能够祷告的原因是因为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耶稣给了我们可以来到上帝施恩宝座面前的特权，我们可以大胆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有确据的祷告，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铺设了到达那里的道路。因此我们祷告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他是福音的操练，我们祷告的第二个理由是因为他是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依靠上帝的表达，我们来到他面前时意识到他是我们的天父，乐意祝福他的儿女，为此我们祈求他赐下每日的需要。此外这也是我们敬拜他的方式之一，我们承认他的尊贵，我们表达对他的爱慕，我们与他相交联合。圣经教导这样的一个现实，不断的祷告表明在我们每日生活中意识到上帝的同在，意识到他是我们的上帝，担当我们的重担。
John Wesley, called prayer,
约翰·卫斯理将祷告称为是亲近上帝的最伟大途径，主要的蒙恩方式。事实上当你查看基督教历史发现读经和祷告是两个主要的属灵操练。我认为为何祷告是如此重要， 就在于他在造就一个与上帝的特别关系，这正是基督教本来要培育的。每当我们祷告，我们是在与上帝交谈，请听上帝打算要告诉我们的，好让我们回应我们听到的。其实这就是关系的基础和纽带，因为其实说到底，上帝想要给我们的就是与他的关系。你可以回溯到创世纪起初，上帝在伊甸园中与亚当和夏娃建立了那种团契的关系，祷告成了我们与上帝同行和交谈的方式。一个老的圣诗里唱道，他和我同行，又和我谈心，并对我说我属于他。我的意思是，每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就在接近基督教原本的核心部分，因为它是一种关系。
耶稣教导做门徒的实质之后，路加在路加福音11章14节到15章32节强调耶稣和犹太人领袖之间激化的冲突。耶稣在这段落的行程中故意对抗犹太人领袖，原因至少有三个。第一，他要责备他们很糟糕地带领上帝的百姓；第二，他要呼召百姓进入他自己的国；第三，他要他们在耶路撒冷把他钉十字架，好使他能为他的百姓的罪献上拯救人的赎罪祭，得到赏赐，做他们的王。例如在路加福音11章14到28节，犹太人宣称耶稣是鬼王，耶稣在29到53节回应，谴责他们的邪恶，宣告他们有祸了。在路加福音12章1到3节，耶稣警告众人不要像法利赛人那样假冒为善。在4到21节，他抨击犹太人会堂、官府和有权柄之人的做法。在22到32节，他强调上帝要满足每一个寻求他国度之人的需要，使他们无需像犹太人领袖那样追逐世界的财富。在33到59节，耶稣警告跟从他的人必然要与不接受上帝国度的人发生冲突。在路加福音13章1到9节，耶稣继续对抗犹太人领袖，呼吁所有以色列人都要为他们的罪悔改。然后在10到17节，他加增冲突，在安息日治好一位瘫痪的妇人，这件事大大触怒了管会堂的人。然后在18到30节，耶稣教导说，上帝的国度并不让许多自以为可以进去的人进入，明显谴责了犹太人领袖的主流和跟从他们的人。最后在31到35节，路加记载了耶稣和犹太人的王希律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希律现在计划要杀害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耶稣进一步触怒了犹太人领袖，在1到24节，他在安息日治好一个人，然后批评了犹太人领袖属世的价值观，甚至暗示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承受上帝的国。然后在25到34节，耶稣警告跟从他的人，因着与那些反对他的人冲突的缘故，他们可能失去今生的一切。在15章1到2节的引言后，耶稣再次通过他讲的关于丢失的事物，即迷失的羊、丢失的钱和迷失的儿子的比喻，继续与犹太领袖发生冲突。在每一个故事上，耶稣都呼吁他的百姓拒绝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假冒为善的孤高做法，要为上帝在世上失落罪人中间寻见他的儿女而大大欢喜。路加记载了耶稣关于做门徒实质的教导，他与犹太人领袖日益增加的冲突后，在路加福音16章1节到18章30节，把他关于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叙述集中在做门徒的代价这个问题上。耶稣要跟从他的人明白，他们自己在他国度中的生活要遵循他自己的模式，他们要受世上领袖的逼迫，要继续向神忠心，就必须经历征战。从16章1节到17章10节，耶稣教导做门徒涉及到把我们拥有的一切看作是上帝的所有，这一切是上帝交托给我们的，我们是他的管家，要完全为他的目的使用。 他也警告说，地上的福可能是绊脚石，甚至会拦阻有钱人看到和接受真正的福音。最后，他鼓励人要相信和悔改，向我们实在说明，不管我们做得怎样好，我们的最好仍达不到上帝的要求。耶稣在17章11节到18章8节聚焦在对这个世界最终的审判上。我们今生得到的好东西，包括健康、财产和公义，应当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良善。我们应当祈求他在今生祝福我们赐下这些，但在最后的审判中，他们仍必然要消亡。真正的财富、健康和公义只是来自在上帝永恒国度中的赏赐，所以我们的盼望也当在其中。与这些观念一致的是，耶稣结束这个部分时，在路加福音18章9节到30节强调人需要谦卑，因为只有谦卑的人才能领受上帝的赦免和祝福，并继承永生。路加结束对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记载时，在路加福音18章31节到19章27节强调了耶稣对上帝拯救他百姓计划的尾声。耶稣表明对上帝计划尾声的第一种方法，就是在路加福音18章31到34节预言他自己的死。耶稣知道要拯救他的百姓，自己就要死，他决心按他父的计划行。在这之后，耶稣通过祝福那些他来拯救的人，如他在路加福音18章35到43节医治的瞎子，在路加福音19章1到10节呼召的税吏撒该，以此表明他对上帝计划的尾声。这些人是典型遭社会拒绝的人，但按照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的应许，他们要在上帝的国度里领受极大的产业。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9和10节论到撒该那样，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最后在路加福音19章11到27节，耶稣讲了王不在的时候把金钱交托给仆人的比喻。这个比喻表明，如果我们要得到上帝国度的产业，就要像耶稣那样委身上帝的计划。路加描写耶稣前往耶路撒冷之后，记载了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侍奉。这是路加福音的第五大部分，是从19章28节到21章38节。路加在路加福音19章28到44节讲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众人欢呼称颂欢迎他，以此开始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侍奉。耶稣入城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驱散商人，洁净圣殿。这件事记载在路加福音19章45和46节。这洁净谴责了败坏犹太人敬拜和生活的犯罪行为，因此大大羞辱了犹太人领袖。
What seems to be the thing that Jesus is most upset about is that the area of the temple,
就是在看到一些发生在圣殿的事，买卖充满了外邦院里，这本来是万民可以来接近和进入这位创造宇宙主宰的同在之地，他们无法进入圣殿的内院，那是犹太人敬拜的场所，而外邦院是为万民，就是外邦人预备的，好让他们可以来向上帝祷告。可是我们看到没有地方让他们祷告了，没有一块地方真实的预备好能让外邦人祷告了。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在做的就是要恢复圣殿，透过清理和洁净那个地方，恢复那地方原本的功能，好让它成为万民能够祷告的圣地。
耶稣洁净圣殿的话，我们也是要按照旧约的教导来了解。很多新约里面的教导都有旧约的背景，需要参考旧约的。 在列王记上第八章，所罗门做一个很长的献殿的祷告，因为圣殿刚刚落成，在那个圣殿献殿的祷告里面呢，他就说得很清楚，上帝把他的名放在那个圣殿，因此以色列人在这个圣殿祷告或者是朝着圣殿祷告的时候，上帝就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就垂听他们祷告，赦免他们的罪。然后在后面呢，在祷告里面呢，所罗门就说，当外邦人慕上帝的名也跑来圣殿祷告那么求上帝为他名的缘故垂听外邦人的祷告让全地的人所有的百姓都了解这个殿是上帝为他自己的名所建造的殿，因此那个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责备那些殿里面做生意的人因为他们把一个万民祷告的殿变成一个贼窝了这个时候不单只不荣耀神还羞辱神的名嘛，神的名与个圣殿连在一起当然的话，耶稣来的时候还有另外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圣殿是预表耶稣，耶稣才是真的圣殿耶稣就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现在是奉耶稣的名祷告，所以那个洁净圣殿有这样子的那如果我们了解旧约的话，我们就看就可以了解他洁净圣殿这个天国的征兆是什么意思。
正如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七节到二十一章三十八节看到的，耶稣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在圣殿院子里教导人，讲述上帝国度的事情。在这期间，他与犹太人领袖的冲突加剧了，他继续谴责他们的行为，他们继续挑战他的权威。请听律法师和祭司长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二十节做了什么。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但是耶稣并没有因恶人企图设圈套害他而停止传讲真理，他而是公开责备他们。正如他在路加福音二十章四十六和四十七节告诉众人的那样，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以色列人拒绝接受他做拯救他们的弥赛亚，这让他发出这城要被摧毁的预言。但就连这大灾难仍不过是那更大审判的预尝。在末日，当耶稣在荣耀中再来时，每一个人都要在他面前交账。出于这个原因，耶稣呼吁历世历代他的门徒要一心一意顺服他，为他再来警醒守望。在记载了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侍奉之后，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最后一个主要部分，路加福音22章1节到24章53节对在耶路撒冷城外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叙述。路加在他写的福音书的这个部分解释了耶稣是怎样实际为他的百姓做成拯救的，他把自己作为赎罪祭献上，成就了他在天上的父的计划，他得到他祖先大卫的宝座作为赏赐，现在做他百姓的君王治理他们。路加对耶稣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记载可以分成两个段落，耶稣被捕受审和致死，以及他复活升天。让我们首先看路加福音22章1节到23章56节耶稣被捕受审和致死。对耶稣被捕受审和致死的记载是以路加福音22章1到6节出卖耶稣的阴谋开始的，然后在记载于7到38节的最后晚餐期间，耶稣预言要被犹大出卖，以及彼得要不承认他是跟从耶稣的人。 但在这些负面的预言当中，他向门徒保证，他们要在他的国度里有自己的地方，他要控制所有这些事件。在最后的晚餐之后，我们在路加福音22章39到46节看到耶稣在橄榄山上祷告。耶稣在这次祷告中极其忧愁，我们从他流下的血一般的汗滴，以及他希望父如果可以就用某种办法不让他钉十字架看到这个事实。但在整个事件中，耶稣从未动摇他对天父的强烈信靠，对天父计划的委身。在路加福音22章47到53节，耶稣被捕，这带出54到62节彼得不认主，以及22章63节到23章25节耶稣在犹太人领袖比拉多和希律面前受审的事件。希律和比拉多都看出耶稣并没有犯任何当被处死的反对罗马的罪，然而比拉多屈从于犹太人领袖和群众的压力，判无辜的耶稣有罪并钉十字架。
People are sometimes puzzled when they read the Gospels about the response that the crowds had to Jesus at his trial and his death.
人们读到福音书记载的那些民众对耶稣受审与受死时的反应时，他们有时会感到相当的困惑，就是耶稣基督在大众面前面临比拉多提供的建议，民众竟然喊着要处死耶稣，却要释放强盗巴拉巴。一个答案就是我们要对人性罪恶的程度有确切的认识，人心十分诡诈，我们倾向于不公义的事，我们容易受大众情绪的影响随波逐流，做错事只是因为在此时此刻看上去令我们舒服或最流行，或者我们只是受他人的影响就做错事。因此我认为这很有可能是耶稣受审时人群会有如此反应的一个因素。另一因素我们也应该考量到，民众中或许有些真的赞同法利赛人的立场，像他们那样定义要反对耶稣。大祭司们害怕耶稣，他们害怕罗马人夺走他们的权利，或是他们对耶稣听之任之，他们恐怕罗马人在政治上找他们的麻烦，因此一方面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出于恐惧，你发现法利赛人误导的行动不是出于勇气，而是神学上误入歧途来反对耶稣，为此原因想要除掉他。而当时聚集的这些民众不会是所有方面的人，而是挑选出来的那些可能站在反对耶稣立场上的人。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记得，早期所有的基督徒在教会最初期的阶段其实都是犹太民族，使徒们都是犹太人，耶稣自己也是犹太人，还有许多犹太人对耶稣都有十分正面的积极响应，因此那些叫喊着要钉他十字架的人可能是耶稣基督在他侍奉中遇到的人群中的少数一部分人。
很有意思的是，路加对耶稣被捕和受审的描述并不是聚焦在耶稣将要死，而是聚焦在他身为基督的身份这件事上。请听在路加福音22章67到70节耶稣和犹太人领袖之间的这场对话。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上帝全能的右边。他们都说，这样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所说的是。在这一段耶稣指出他自己就是基督、人子和上帝的儿子。所有这些说法都指向这个事实，就是他是旧约圣经预言的弥赛亚。在耶稣受审后，路加福音23章26到49节， 描写了耶稣被钉十字架。路加在43和46节两次引用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是其他福音书作者没有为我们保留下来的。这些话强调了路加在他福音书中重复的两点：第一，耶稣充满了对无助之人的怜悯；第二，耶稣信靠那位掌管所有这些事件的圣父。耶稣在路加福音23:43充满怜悯回答他身边十字架上的强盗，用这些话安慰他：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在46，耶稣信靠他的父，大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加清楚说明，我们主在死前最后时刻是充满对其他人的怜悯以及对他的父的信靠。然后在路加福音23:50-56，路加做叙述，讲到耶稣被埋葬在一座石头凿成的坟墓里，因着安息日即将开始，他的尸首没有为下葬做好准备。我们不难看出，路加那些受逼迫的读者是怎样与耶稣的受苦感同身受的。不管他们在忍受怎样的逼迫，耶稣忍受的逼迫更加严重。不只是这样，他还是为了他们受苦。如果他们的主愿意为他们受苦，甚至去死，肯定他们应当愿意为他受苦和死。但这不仅仅是还债的问题，正如耶稣因着他的顺服和受苦得到赏赐，跟从他顺服的人也要因着他们的受苦得赏赐。最后，在描写了耶稣被捕、受审和致死的事件之后，路加在路加福音24:1-53记载了耶稣的复活升天，以此结束他写的福音书。路加在24:1-12记载了人发现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天使以及门徒的疑惑不信的事。正如他预言的那样，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已经为自己、为所有那些相信他的人征服了死亡。路加福音24:13-35记载了同一天后来时候发生的事。耶稣在前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加入两位门徒的行列，他教导他们在他自己侍奉和复活的光照下读旧约圣经。圣经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是指向耶稣和他的救赎的使命。然后在路加福音24:36-49，耶稣向门徒显现，鼓励他们为这些事做见证。他告诉他们要通过向万民传悔改和赦罪的福音继续他的使命。然后路加为他的第二卷书《使徒行传》做了铺垫，记载耶稣应许为这任务拆下圣灵给他们加力量。路加在24:50-53记载耶稣带着身体升天，以此结束他的福音书。作为对这个神迹的回应，门徒敬拜、欢喜和赞美上帝。天使在路加福音20:10宣告的大喜乐的好消息终于临到上帝的百姓，耶稣这位复活得胜的主是他们的救主。路加写书是要向外邦信徒保证他们跟从耶稣的决定是正确的。路加通过他的福音书的结构和内容证明，耶稣生平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上帝建立他国度计划的一部分。他是上帝的儿子，大卫的子孙，他来是要应验以赛亚关于拯救的预言。耶稣充满不可阻挡的恩典和怜悯的力量，要使万民都在他的掌管之下。他确实已经在地上开启了上帝的国度，他确实把宝贵的救恩传给人类所有的族类，他确实要拯救每一位忠心于他的人。在看了路加福音的背景以及结构和内容之后，我们现在准备来看我们最后一个主要题目。在我们这一课的这个部分，我们要探索路加强调的一些主要主题。总体上我们可以说，所有三类福类福音，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中心主题， 耶稣是带来上帝国度的基督，但每卷福音书都用不同的方法处理这个中心概念。所以当我们来探索路加福音中的这个观念时，我们要集中来看路加把上帝的国度描写为救恩。路加使用像救、拯救、救恩和救主这样的词儿至少25次，要比任何别的福音书作者用的都多。他强调在基督之外我们绝望的光景，我们需要得救。他教导说上帝的国度是我们最大的拯救。救恩这个词儿是深深扎根在旧约圣经对弥赛亚的盼望中。我们可以把这定义为得救脱离邪恶的专制，脱离上帝对罪的审判。贯穿旧约圣经，特别是在先知书中，上帝教导他的百姓有一位弥赛亚要最终带来救恩，使人脱离罪的影响，甚至罪的存在。按照路加对救恩的强调，我们要把对路加福音主要主题的讨论分成三部分，分别对应基督救恩作为的三个不同方面。第一，我们要思想路加对个人救恩的描述。第二，我们要来看他把上帝描述为我们的救主。第三，我们要查看得救的人的种类。让我们开始来看路加对救恩的描述。路加贯穿他的福音书，表明个人得救主要是一件逆转人光景的事。他改变他们在上帝面前的为人和地位，改变他们的命运，使他们可以蒙福而不是受咒诅。我们生来都是罪人，结果就是我们被上帝定罪，走向永远灭亡。但福音传罪得赦免，以致上帝没有定我们为有罪的理由。正如儒家常说的那样，救恩的结果是我们和上帝之间和好，有了我们新得着的蒙恩地位，我们在上帝国度里领受直到永远的福气。我们要在基督再来使地完全时承受这国，在那新地上将不再有疾病、死亡、无能或痛苦。不管我们现在生活如何，在将要临到的那世界里，我们要变得富足，满有特权。
Readers of the Gospel of Luke often note that Jesus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groups that lack influence, women, Gentiles, children.
路加福音的读者们经常注意到耶稣对社会弱势群体给予特别的关注，妇女、外邦人、儿童等。在这方面，就耶稣的人生和侍奉的社会背景而言，我认为这里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缘由。这是从路加对上帝在幕后治理认知的事实上为出发点。这就是无能者的优势和与之对应的有能者的劣势，就实际上是角色的翻转。当然，事实上这类角色的反转并非是福音书或新约圣经或幕后时期或末世论中独有的特征，诸如你们了解的天国近了的这类现实。其实你可以在整本圣经启示中找到这些翻转的特征，就像在创世纪中，比如我们不断注意到次子反而胜过了长子，这是一个期望被翻转的情形，这只是你在旧约圣经中期望被翻转的一个例证而已。而就路加所关注的而言，我认为达到了顶点，到了高潮，成就了我们在新约中看到的那个伟大庆典的期望被翻转。特别是我这里强调的将无能的和有能的颠覆性的翻转了。
你会想起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施洗约翰派人去问耶稣他到底是不是弥赛亚。耶稣解释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以此回答这个问题。而这两节经文是他开始公开侍奉时在会堂里诵读的同一段信息。再听一次耶稣在路加福音7章22节的回答：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在这里提到的每一件事都是得救的一种形式，糟糕的光景一转成美好的光景。在心地上，这些糟糕的光景要被完全消除。即使现在，救恩也给我们预尝了那些永远福气的滋味，但救恩的巨大逆转并不局限于我们外在的光景，它还从里面改变我们。正如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到三十六节所说的那样，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国度的祝福不仅仅是逆转外在的光景，它也逆转那些得救的人的品格和人生观。和外在的逆转一样，这些内在的逆转也是部分显明在当今的世界上，在下一个世界完全显明。此时因着有圣灵内住，我们思想和行事开始有所不同，我们通过新的眼光看待世界。在天上，这些改变要更进一步，在那里我们要完全脱离罪的存在、败坏和后果。当基督再来赐我们在新地上新身体时，这些改变就完全了。这些救恩的福气解释了为什么在路加福音中对救恩的正确回应一次又一次就是喜乐。我们看到这一点的一个方法，就是通过路加包括在这福音书中的许多颂歌，如路加福音一章六十八到七十九节撒迦利亚的颂歌，在路加福音一章四十六到五十五节玛利亚的颂歌，以及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西面的颂歌。在天使的宣告，如路加福音一章十四节给撒迦利亚的信息，在路加福音二章十和十一节传给牧羊人的大喜信息里也提到救恩的喜乐。喜乐是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关于迷失的羊、丢失的钱、失丧的儿子比喻里连贯的主题。耶稣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这样概括喜乐的回应：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上帝要通过救恩带给我们喜乐，他要我们大大欢喜，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涂抹掉了，并且因为我们与他有了和好的关系，因为我们正在承受他国度的福气。这个主题对路加来说如此重要，他甚至以此来结束他的福音书。请听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五十二和五十三节是怎样说的，他在当中记载了耶稣升天后门徒做了什么。他们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常在殿里称颂上帝。
When we see God for who He is,
每当我们看清了上帝究竟是谁，我们尝到和体会到主的美善，就必导致喜乐，就必导向欢欣。假如我送给我妻子一束花，告诉她：“亲爱的，这是我应该给你的。”显然，这不是她心里想要的，这是需要以喜乐和欢欣的来做，因为我爱慕她。同样类似的是以上帝为欢喜，以上帝为乐，这一种在他里面满足的感受是基督徒人生的重要核心。
我们心里明白了这对救恩的描述，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主要主题。路加强调上帝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分三步来思想上帝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看救恩是靠着上帝的大能，按照上帝的计划，透过上帝的儿子领到的。我们要首先来看救恩是靠着上帝的大能临到的这个事实。路加福音经常回应旧约圣经的观点，就是上帝是他百姓的救主。 例如，这是路加福音开始几章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题，为整卷书定下基调。在路加福音一章47节，玛利亚欢喜，因为上帝是她的救主。在路加福音一章68-79节，撒迦利亚歌颂上帝的救恩。请听，在路加福音二章29和30节，西面怀抱婴孩耶稣时说的话：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西面指上帝是主，在希腊文中是 despota， 把在万有造物之上的能力和权柄归于上帝。西面用你的救恩这个说法，表明上帝正在使用他的能力带来救恩。这同一个主题继续贯穿路加福音其余部分，例如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3章6节按照上帝大能更新全地这个脉络来宣告上帝的救恩。在路加福音18章26和27节，耶稣教导说，救恩在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事，但上帝凡事都能。路加要读者认识到上帝控制一切，所以靠人的力量、智力、决心或财富是无法做成救恩的。救恩出于上帝，这是他的作为，由他的能力做成。只有上帝有权柄释放人脱离他的审判，只有上帝有能力从里面改变人，只有上帝有所需的力量把他的国度带到地上，只有上帝有能力用那国度的祝福来赏赐他的百姓。除了强调救恩出于上帝的大能，路加也教导说救恩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例如在路加福音4章，当耶稣开始公开侍奉时，他读了以赛亚书61章1和2节，他宣告就在此时此地，他正应验这预言，因此令众人震惊。路加贯穿他福音书余下的地方，表明耶稣一生重大的事件应验了上帝在旧约圣经的应许，以此不断证明救恩是出于上帝的计划。请听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在公开侍奉即将结束时说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整本旧约圣经都在讲上帝借着耶稣成就的救恩，上帝的计划一直都是用这种方法拯救他的百姓。路加表明救恩实现了上帝计划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经常指出耶稣所做的事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上帝已经要求甚至指定这些事情发生。只举一个例子，请听耶稣在路加福音9章22节对他受苦和死的描述：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请注意，当耶稣解释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时，他用了必须这个词儿，是希腊文 day 这个词的翻译，意思是这是必不可少的。为什么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上帝要求他要这样。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是上帝拯救他百姓亘古计划的一部分。我们要提到证明上帝是我们救主的第三点，就是救恩是借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来的。路加福音反复证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有时候耶稣儿子的身份表明他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就像在路加福音1章32-35节天使宣告他降生时说的那样，其他时候这强调他的权柄。我们在路加福音3章22节他受洗，上帝从天上说话表明他的认可时，在路加福音9章35节他登山变相，上帝指示百姓听他儿子的话时 看到这一点。还有其他时候，他是指出他作为上帝弥赛亚效忠君王的角色，就像路加福音22章29节最后晚餐时讲的那样。但所有这些指出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地方，都至少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表明耶稣是上帝借着成就救恩的那一位。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被差派进入世界，为要透过代替他们死，把上帝的国带到地上来救他百姓脱离定罪。有时候基督徒会错误以为圣父是一位仇恨我们愤怒的上帝，耶稣是他叛逆的儿子来为我们挺身而出，但这真是本末倒置的大错。正是因为耶稣受父上帝的差遣，他才来拯救我们。是的，耶稣确实是我们的救主，他确实拯救我们脱离圣父的审判。但至关重要的是要明白，他带来的拯救源自于父神。作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只是按父神命令的行事，他使用上帝的能力为要实现和成就上帝的计划。就这样，耶稣拯救的作为证明天父上帝是我们最终的救主。我们已经看了路加对救恩的描述，看了上帝是我们的救主，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三个重要主题，各种各样得救的人。在耶稣的时候，如果他向社会上居尊贵或权力高位的人传救恩，没有人会对此感到惊奇。如果他拯救那些严格遵守上帝律法字句的人，没有人会感到奇怪。如果他定那些犹太人社会已经藐视的人，那些因着他们身上的某些失败，似乎上帝不赐福的人为有罪，也无人会惊叹。但这并不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路加福音其中一个主要主题，就是让人留意那些耶稣确实拯救令人感到惊奇的人，让人留意他赋予他们令人感到惊奇的尊贵和地位。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s notable about Luke's narrative is that he's interested in the least, the last, and the lost.
在路加叙事中，一个十分显著的事情是他关心那些最小的、最后的、失丧的。事实上，他的一个主要的主题就是翻转的主题。那些最小的、最后的、失丧的，却变成了在上帝国中最大的、最前的和巡回的。若是你注意，会发现路加特别在意福音的伦理层面。他在意那些值得赞美的、良善的、耶稣侍奉的闪光点。因此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两本书中所突出的一点，就是耶稣关心穷人、妇女、患病的和老年人。毫无疑问，这一点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中都比任何其他福音书来得更加强调。这一点在我们对比耶稣的八福时看得尤其清楚。在马太福音里是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相比之下，路加福音只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可见这对路加而言是实际的关注。他关心这一点是因为他相信我们不光是得到耶稣的救赎，同时还要实行公义。耶稣已经带来了对人类堕落社会错误的校正，因此他特别强调耶稣是世人的救主，可以说他是人人的救主。在基督里是一步到位的，无论你是最精英的人士，或者良好教育的人，或者社会名流，还是最底层的、最小的，耶稣是为所有人来的。路加的确想要强调这一点。
为了达到本课的目的，我们要局限于看路加经常让人关注的令人惊奇的四种人。首先从外邦人开始。旧约圣经讲到外邦人要最终被带进上帝的国度，领受这国度的救恩和祝福。但在以色列的日子，犹太人通常来说是藐视外邦人，看他们是被排除在上帝国度主要祝福之外的。但到了路加写他的福音书的时候，全世界的基督教会变得主要是由外邦归信的人组成。上帝已经在历史中清楚表明他计划用令人震惊的方式祝福外邦人。正如我们之前在这一刻看到的那样， 路加写福音书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向外邦人保证他们成为基督徒，这并不是一个错误。所以贯穿他的福音书，他让人关注救恩扩展到外邦人，应验旧约圣经盼望和理想的地方。例如在路加福音2章10到14节，天使宣告福音的喜乐是给万民，给地上的人的。天使不是说以色列的新生王已经降临，为要拯救犹太人，而是用更全球性的说法讲这件事。在路加福音2章32节，西面宣告婴儿耶稣要做照亮外邦人的光。虽然所有四福音书都在关于施洗约翰的故事中引用了以赛亚书40章，但只有在路加福音3章6节扩展了引文，包括了凡有血气的都要见上帝的救恩这句话。路加也指出，犹太人看作是他们敌人的撒玛利亚人也可以得救。例如在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耶稣医治了10个长大马蜂的人，但唯一回来感谢他的大马蜂患者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只有路加记载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是在路加福音10章30到37节，在当中那位撒玛利亚人是爱邻舍的榜样。除此之外，路加还记载了外邦人表明对耶稣有真信心，以他为救主的时候。例如在路加福音7章9节，耶稣讲到一位罗马百夫长，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正如我们在这一课之前看过的，路加把耶稣的家谱一直追溯回亚当，这意味着耶稣来要拯救亚当的整个族类，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在路加福音中得到救恩的第二种令人感到惊奇的人，就是罪人。在一种重要意义上，全人类都是罪人，但在耶稣的时候，有些人的罪是如此之大，如此公开，以致他们实际上是被犹太社会排斥出去，就像在路加福音7章36到50节那位不道德的妇人，路加福音19章1到9节税吏撒该一样。税吏是罪人，因为他们靠向他们的同胞征收政府没有要求的过高税收为生。但耶稣来连他们也拯救，他急切地要把救恩赐给任何凭信心悔改的人。只举一个例子，请听路加福音5章29到32节的这个故事。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在路加福音中得救的第三种令人惊奇的人是妇女。在耶稣生活的古代东方地中海世界，妇女在社会中没有很多权利，不受重视。但是路加极其关注耶稣是怎样把救恩带给他们的。在路加福音8章41到53节，耶稣医治雅鲁的女儿以及那位患了血漏12年的妇人，他也极其同情寡妇。寡妇在古代族长社会得不到帮助，实际上是没有盼望。路加福音7章11到17节和18章1到8节用例子表明耶稣关心和看顾这些最有需要的人。路加凸显对妇女拯救的其中一个最有戏剧性的教导技巧，就是把谦卑的妇女和骄傲的男性宗教领袖做对比。例如在路加福音13章14和15节，耶稣把管会堂的称为假冒为善的人，而在紧接下来的一节经文里，他把一位残疾的妇人称作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在路加福音7章37到50节 看到一个类似的对比，在当中耶稣接受一位不道德妇人的敬拜，同时谴责那骄傲的法利赛人西门。作为什么是爱上帝的终极榜样，路加讲述了耶稣的朋友玛利亚的故事。在路加福音10章27节，耶稣教导说，两条最大的诫命就是爱上帝和爱我们的邻舍。然后在38到42节，玛利亚以自己为例表明怎样爱上帝，具体来说就是通过顺服的聆听他的教导，不是彼得，不是约翰，肯定不是犹太人领袖，而是一位妇女，是属神近前的模范。最后在路加福音中得救的第四种令人惊奇的人是穷人。路加开始写他的福音书时指出，玛利亚和约瑟一家是穷人。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在路加福音2章24节，他们带到圣殿的祭物是利未记12章8节规定的穷人当献的祭物。路加也在路加福音12章13到34节有钱的愚昧人的比喻。16章19到31节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里表明耶稣眷顾穷人。再一次来听路加福音4章18节，在当中耶稣读了以赛亚书61章1节，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路加是唯一记载这件事的福音书的作者，他把这一点包括在内，作为耶稣整个侍奉的一个典范。他的要点就是带来上帝国度的一部分，就是给贫穷的人传讲得救的福音。路加特别刻意地指出，宇宙的主宰上帝已经道成肉身，甚至要拯救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如外邦人、罪人、妇女、穷人，这些在犹太社会无权无势，是期待不能承受上帝国度里最大祝福的人群。但是耶稣拒绝了这个价值体系，向任何接受他为救主和主宰的人，他给予全然的接纳和无尽的福分。
Of all the gospel writers, Luke has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marginal groups in Palestinian.
在所有的福音书作者中，路加是特别强调当时巴勒斯坦社会中的边缘人群。我们看到他不断的交替记载男子和妇女的事情。我们也看到他关注撒玛利亚人，关心贫穷的人。例如，我们只看到一个独特的比喻，是路加福音的特征，只有在路加福音中出现，就是拉撒路和妇人的比喻。同样的，我们看到只有在路加福音中有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因此耶稣教导的这些记载与耶稣在拿撒勒纲领性的讲道有密切配合。那里说道，我已经来了，今天这经已经应验了，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给被掳的人，给那受压制的人。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在他们宴乐的时光也应该邀请瘸子和穷人。因此耶稣在阐明一个十分重要的真理，在我们与他人那些上帝形象的关系中，我们并不比自己想象的要好。用保罗的话，就是个人要看他人比自己强，而是要看到耶稣触及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时都带着恩典。他呼召他的门徒要如此行，我们也要如此遵行。耶稣被人嘲笑，是因为他与妓女、罪人在一起。他对嘲笑的回应就是，我来不是招义人的，而是要招罪人。因此，这不仅是反映在耶稣的使命是要触及到上帝子民和当时社会的每个层面，还要表明我们自身确实的处境。我们真实的需要就是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都无法靠着我们的功劳或我们自己的社会地位争得上帝的恩宠。因此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真正的平等，应该彼此以恩慈相待，彼此相助，因为我们有着同样的需要。
在这一刻我们探索了路加福音， 从他的作者和原本读者，他写作的情形等方面看了他的背景，看了他的结构和内容，他围绕着救恩这个题目展开的主要主题。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时记住这些观念，就可以更好理解路加要讲的意思，更准备好把这些应用在我们教会和世界上的生活当中。路加福音表明，耶稣是上帝荣耀的儿子，来到地上做世人慈爱的救主，他向每一个人传讲上帝拯救的福音，无论种族、财富或地位如何。在他自己在地上的日子，路加福音向外邦信徒保证，他们跟从一位犹太人的弥赛亚，这并没有错，这在历世历代也是如此。自从第一世纪以来，教会的绝大多数人都一直是外邦人，我们也没有搞错。作为跟随基督的人，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世上每一个人继续传讲悔改和信靠这同样的好消息，深知我们拥有唯一能够带来真正拯救的信息。